上帝每天都在告诉我们，我看见了你，因为我每天都看见自己的手，而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手心里。我看见了你，我爱你，我先显明我的慈爱，但是却是以你想不到的方式。这是讲述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故事。芝加哥在美国大概是仅次于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的第二或者第三大城市。在世贸911之后倒塌以后，那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成为美国一个非常高的最高的一个建筑。这座城市人口很多，充满很多的高楼大厦，有一天是下了蒙蒙细雨。中午的时候我走在下个的大街上，我会看到周围全是高楼，而很多的高楼都在云当中，看不到楼顶，云在高楼的半当中。高速公路上总是有无尽的车流，人来人往，每个人的脚步都那么的匆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高速运转的承担着很大生活压力的一个城市当中，每个人不会去关注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常常被忽视。所有的人都承担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每个人都艰难的在生活着。今年我离开芝加哥，从芝加哥坐飞机回中国的时候，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机场安排一个女孩推着轮椅送我上飞机，因为芝加哥的 Ohio 机场非常非常的大。那个女孩就跟我们聊起，她说她是从保加利亚来到美国，来了已经有四年了。她在读中学的时候去学习埃及的历史，会觉得那时候在法老的统治下面，很多埃及的这些人都是成为奴隶，他会觉得那些埃及人很可怜。但他说今天我跟那些埃及奴隶一样。我想不仅仅是在芝加哥或者在纽约或者在今天中国的南京、上海或者在一个小城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生活压力下面，生活得很累很忙，我们每个人常常被藐视，我们每个人也会像那女孩一样去经历一些孤独和痛苦。在这个时候上帝他存在吗？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来看一节经文，在旧约约伯记35章。旧约约伯记 旧约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约伯记第三十五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下，预备一起。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再读一遍。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约伯记它有可能是我们整本圣经66卷当中可能是写作时间最古老的一卷书，当然也不一定，也有些学者会认为它是贝鲁后的作品。不管怎样，这是一卷非常古老的一卷书，可能离今天已经有3000几百年前的一卷书，而这卷书却是来讨论一个超越任何时代和超越任何人、超越任何文化和环境的一个主题，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那就是苦难。这卷书很雄伟，很美，主要是用诗歌的方式，是属于犹太的社会文学。但这本书也非常的难，主要是来讲约伯受苦，甚至于好像是无辜受苦。那么他跟他的三个朋友以律法、以勒达、说法，后来再加上他的第四位以利户跟他们的一个辩论，而最后神在旋风中向约伯启示。我们看的这两篇这节经文是第四个人物以利户的出场，他跟约伯有一段辩论。要理解这段上下文的经文不是那么容易，我不来解释这段经文，约伯说什么，以利户怎么去回答他，怎么去指责他，我们都不谈，我们只是来看这一节经文。在这个地方，以利户来谈到人往往去受欺压的时候会去哀求，或者是去受被辖制的时候会去求救，但是人却哀求的时候却不知道去向上帝呼求，甚至于人不会去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很可能会自哀自怜的在那里面去诉苦。后面有一句很美的经文，他使人夜间歌唱，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他是谁？神。神能使人在夜间歌唱。什么叫在夜间歌唱？夜间它代表了我们的孤独和痛苦，代表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患难，但是我们在患难中有哀哭，但上帝可以让我们在患难中歌唱。歌唱这个词因为约伯记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卷书，而且它又有不同的一些版本，所以要准确的去明白歌唱这个词它原文的含义非常的困难。那么圣经学者根据经文鉴别学去分析这个词汇，除了歌唱以外它还有可能别的意思，比如说安慰者， 比如说有可能是力量，也有可能是星光或者是光芒，因为这个词它有可能是跟当时的这个另外一个文字过来的，那么从其他的语言的建立学可能会有不同的推测。可能是神能让人在患难中给人安慰，他也可能是神让人在黑夜里给人星光，或者神让我们在苦难中给我们力量。当然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这句翻译，它能使人歌唱。无论这个词准确的原来的一个含义是什么，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在患难中，但是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安慰、信心和力量，他让我们可以发出歌唱和赞美。这不是一句很抽象的或者自我安慰的话，无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还是在每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我们都可以去看见这句话。在刚才的短篇当中来提到，2000多年前他什么百姓以色列民在黑暗当中，他们在苦苦的期盼，那是怎样的黑暗？他们在期盼什么呢？如果去了解那段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那时候犹太人正处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从亚伯罕开始，他的后裔来到了巴勒斯坦，那么这个民族先是在被埃及奴役，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出来，他们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那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最辉煌的时期。今天表演犹太人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个标志，一个像一个六角形这样一个形状，两个倒过来的一个三角形，包括以色列的国旗白色的，然后就是这个淡蓝色的这样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叫什么？犹太人称为大卫之星。在犹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时期，但是很快王国分裂，后来先是北国被这个亚述帝国掳去，南国后来又被当时的强国巴比伦帝国掳去，后来回来以后，那么一直都在外族的侵略和压迫当中。我们这个圣经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是被掳后神先起三位被掳后的先知撒加利亚、哈该和马拉基，在这个之后到耶稣降生，在这个之间的公元的差不多400年，公元前4世纪到这个耶稣降生公元那个时候，那400年是没有再兴起先知。那么到这个两约之间的时候的话，后来这些以色列在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马加比他的带领下面，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起来赶走侵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那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次建国。那时候的被称为哈斯摩宁王朝，那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次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很快就被当时的这个 希腊帝国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于是他们再次亡国。后来的话呢，罗马帝国兴起，希腊帝国灭亡，当时的罗马的将军庞贝将军带领罗马士兵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于进入到犹太人的圣地圣殿里面。圣殿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是绝对不许外邦人进入的，但是他们这些拿着刀拿着枪进到圣殿里面，把很值钱的东西全部带走带回到罗马，这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很大很大的耻辱。从此他们一直坐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甚至向罗马政府纳税，他们过了一个非常羞辱的生活，成为亡国奴，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于是的话呢，他们在苦苦的期盼，他们盼望神能够救助他的百姓，盼望弥赛亚的来临。我们看到，是不是上帝忘记他的百姓呢？上帝还看见那是他的百姓吗？上帝还爱他吗？如果上帝看见，必然会用厚重的礼物来回应他们的苦苦期盼。但是当时看不见，所以他们盼，有一些人，比如说像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像西面或者亚拿这样的人，他们一直在守着圣殿里面在苦苦的祷告，希望弥赛亚的降临。那么还有一些当时一些人，他们就忍不得了，等不得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我们要来武装起义，我们要来暴动，我们把侵略者赶走，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大卫的王朝。这就是当时的奋锐党人，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十二个里面，其中有一个奉为党人西门，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主张武装起义来推翻侵略者，自己建立国家。但是上帝却不是用人所想象的一个办法去降临一个弥赛亚，赶走侵略者，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透过一个婴孩，他愿意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痛苦，用手去医治他们的病痛，使瞎眼的看见，使瘸腿的走路，使瘫痪风的得疾病，使血肉的妇人得到医治，使死人复活。上帝的爱透过基督耶稣完完全全表达出来，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去告诉一个福音的信息，那就是上帝他爱你。上帝的爱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就是透过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彰显出他的爱。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份眼光去看见神他的爱，并且是用出乎我们意料以外的方式去表达他的爱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像那个女孩一样，会去经历孤单、痛苦、失望、不被人关注，一种很沮丧、很失败的一个情况当中。信仰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就一帆风顺，不是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什么都万事顺利，不会，你仍然会去经历那女孩所经历的处境一样。但是信仰告诉我们，哪怕在我们最孤单、最沮丧、最失败、最痛苦当中， 上帝仍然看见他爱，并且他要显明他的慈爱，但却是以你想不到的方式。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看见一位看不见的神？很多人会觉得信仰是那么的虚无缥缈，或者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弱者在痛苦当中所寻找的一份精神安慰，但不是这样。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上帝是那么的真实，上帝的爱也是那么的真实。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上帝都告诉我们他是那么的真实，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看见我们，他爱我们。但是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份眼光去看见上帝与你同在呢？我们能不能在生活当中，这一个很不起眼的像一杯热巧克力一样的经历当中，你能去看到，去经历到上帝向你显明的慈爱吗？美国南方有一个牧师，他有的时候会把他的朋友请来，朋友被请来以后不知道是干嘛，然后等大家一起坐下来以后，他会向大家宣布说，今天来是请大家来参加我的一个庆祝会。大家说庆祝什么？那不是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最近我经历不少难处，最近我这段时间正在痛苦当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会经历这些难处，这些痛苦，但是我相信今天我所经历的都是神所许可的，都有上帝的美意，上帝要透过这一切去给我一份礼物，给我一份祝福，给我一份恩典。他说我现在还没得到，我现在还没看到，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但是我要为了我将要看见的，将要所得到的这份礼物，这份恩典，我要来感谢神，我要来庆贺他。我们今天如果你在难处当中，你能不能去看到这个难处背后，其实你仍然掌管在上帝手里，上帝仍然把你刻在他的手心里，每一天都在他的看顾当中，上帝并没有把你遗忘，并且他上帝今天他会继续不断的去向你显明他的慈爱，并且他在这个苦难背后让你去学到一份功课，并且得到一份礼物。在我们的痛苦当中，我们需要有这份眼光去仰望神。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辉利他写过 好几本关于苦难的书，他也采访了很多很多受苦的这些基督徒。然后他会提出一个问题，苦难它使得我们更靠近神还是更远离神呢？他呢去做了很多采访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苦难它有可能使得我们更靠近神，苦难也有可能使我们远离神。那么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乃是在于你自己这份信心，你自己的这份眼光。你在受苦当中，但是你仍然有没有去相信你今天仍然掌管在上帝手里？你有没有这份信心单单的去依靠他，去寻求他？如果你只是自哀自怜，活在自己的痛苦当中，埋怨神甚至拒绝神的话，那么他只能使你远离上帝。今天进入到2007年，再过几天应该是我第一次这个肿瘤手术的20周年了。我在88年春节刚过做的第一次手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成为一个癌症病人。那时候我跟大家的年纪差不多大。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手术，一次次复发，一次次手术，一直到10多年前我转移到我的肺部。我没办法手术，我没办法放疗，我化疗也没有合适的药物。于是在那个时候医生判了我死刑。10多年来肿瘤一直在我身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每一次都会让我去经历到一个死亡的边缘，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办法，你没有任何的选择，你无路可走，无路可逃。没有药，没有什么医疗的办法，也没有哪个医生能救得了你，能治得了你。但是这么多年神让我去学会的一个功课是，无论我到最绝望的地步，我仍然相信我在上帝的手里。无论我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仍然相信他的爱永不改变。而上帝他能使人在夜间歌唱，上帝要用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去见证他，上帝也会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开江河，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他哪怕在你最无望最无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判定，他知道，他了解你所有的一切，他倾听你一切的哀哭，他听见你的祷告，他爱我，并且他不断的去显明他的慈爱，但却是以我所想不到的方式。 天我不想在这里来做我的见证，因为今天后面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他们的见证。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日常之力来告诉我们上帝在哪里，上帝是不是很虚无缥缈，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安慰和寄托。不，上帝是那么的真实，如同那杯热巧克力一样的真实。上帝的爱是那样的真实，是你可以去经历，可以去你感受，但是可能是以你所想不到的方式。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紧紧的去依靠他和抓住他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在任何时候都对我们用，他可以使我们在夜间歌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寻求你。当我们看不见你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来寻求你。当我们在最无助最无望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寻求你。我们甚至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说你在哪里，求你来向我们显明。主，你透过这几个来告诉我，你将我们铭刻在你的手心里，你看见我们如同你每天看见自己的手一样。主，让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来看见你，去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的存在，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主，求你让我们这份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顺境有逆境，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得我们与你的爱所隔绝。所以我们相信你透过2000年前的基督耶稣，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你。我们去仰望十字架，也让我们去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今天你依然在爱着我们，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主，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让我们不要远离你，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依靠你，每一天都来提醒我们自己，你告诉我们你看见了我们，你爱我们，你要向我们来显明你的慈爱，但是却是以我们所想不到的方式。主，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来经历你真实的存在，让我们每一天都去看见你对我们所显明的爱。主，也让我们去回应你这份爱。主，也让我们用这份爱来爱你。主，我们为了我们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蒙你很多很多的这份爱和恩典来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也要为了新的一年我们来向你祷告。主，愿我们每一年每一天 都滴向你的指流，你的干你的沾杖都安慰我们，你的恩手都搀拉了我们去走这条道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主，我们愿意活在你里面，你愿意把这份爱去活出来，去向世人显明你这份慈爱。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